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写犹太人领袖们当时的状态，那么乱作一团这个词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在他们看来，事情的发展在24小时之内可以说是越来越糟，那帮使徒们不仅没有被赶走，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包括祭司，都离弃了犹太教，而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他们复活的救主。现在请大家翻开圣经，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的第五章14到16节说，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这里的床上这个词是指睡椅或者是床榻，是有钱人用的一种家具。而褥子这个词是指用草编的垫子，通常是穷人们用的。所以路加是在告诉我们，富人和穷人都在巴望着从使徒那里得到医治。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我们前面谈到过这个话题，就是神在开启一个新时代的时候，会临时赐给他的使徒们非同寻常的大能。这几节经文就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画面。其实从创世之初开始，每当神要建立一个新时代的时候，就会伴随着大量的神迹奇事，用来证实那些他所使用的仆人奉他的名所传递的信息的确是出于神自己。这个场景我们现在真的很难想象，他们在施行这种神奇的医治时，不需要做很长时间的祷告，不需要有超过常人非凡的信心。而结果呢，请大家注意，圣经告诉我们全都得了医治，没有人例外，一个也不落。而且圣经在这里没有说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全都得了医治，也就是说连不信的人都可以得到医治。他们只需要把病人放在床上或褥子上，当彼得经过的时候，让他的影子能在他们身上晃一下就行了。神通过这种方式来证实这个新教会所传扬的信息是正确的，是出于神自己。发生了这样神奇的事情，肯定会引起一些反应。第17节告诉我们，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什么呢？满心关切教会，还是满心易怒，还是满心关心以色列民众？都不是，他们满心记恨。不要忽视了这些领袖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背后的动机。这些本该捍卫律法的人太关心捍卫自己的地位了，以至于他们忽略了律法是通过基督得以成全的。 这不是他们头一次满心记恨或者是嫉妒，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在犹太领袖们呼喊着要释放巴拉巴而不是耶稣的时候，马太福音27:18告诉我们，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在使徒行传7:9，斯提凡站在犹太人公会面前说，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斯提凡的这句话实际上是在暗示，犹太人公会是因为嫉妒才把他们的救赎主交出去了。在使徒行传13:44-45，经文告诉我们，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使徒行传17:4-5说，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虔敬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很不可思议是吧？把耶稣交出去，用石头打死斯提凡，还有迫害保罗和希拉，这些都是源于人们那种愚蠢的嫉妒。他们的想法就是，这些人夺走了我们的权利和众人对我们的仰慕，那我们就来除掉他们。你是不是觉得基督徒就不会犯这个毛病了呢？你是不是以为教会不是一个争竞、嫉妒或者是记恨的地方，而是一个人人都会自动彼此服侍、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场所呢？你要是这样想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保罗就曾经因为信徒们那种引起分裂的嫉妒和记恨，不得不严厉责备哥林多教会。我们还可以看看雅各书的3，雅各因为我们身上有那些犹太人公会所犯的毛病而警告我们。请看雅各书3:13，雅各对散居在各地的信徒说了这么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换句话说，在会众当中，谁觉得自己是个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呢？那么我们怎么来检测呢？接下来的经文告诉了我们，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也就是说，不要用别的词来美化它了，不要再撒谎来掩盖真相了。事实上，他们的问题就是纷争和嫉妒。雅各在15接着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其实嫉妒可以一直追溯到伊甸园的时候，在创世纪3，那个将来教会的敌人，也就是撒旦，悄悄地对夏娃说，你知道吗？有一样特别好的东西，神没有给你，你心里觉得舒服吗？好了，我们继续看雅各书3:16，雅各书的3:16，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不是写给上海外滩或纽约华尔街世俗社会的一封信，而是写给教会的信。我们再看4:1-4，雅各书的4:1-4，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 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那么这几节经文雅各是写给谁的呢？是写给不信主的异教徒吗？不是，他是写给基督徒的。雅各说，本来应该对神忠心的信徒，在他们的身体中，在他们的生活中，却有嫉妒和记恨。别人拥有的东西，他们也想拥有；别人拥有的权利和地位，他们也想追求，也想得到。雅各说，你们建立了一个混乱的教会，什么样的罪恶都有。雅各接着在第四节的后半节说，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所以你们所做的就是淫乱的行为，你们本应该对神忠心，但是你们所追求的却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你们就成了淫乱的人，对神不忠心，就是与神为敌的。我们再看第五节，你们想经上所说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是恋爱至于嫉妒，这个在标准译本当中翻译为他爱我们到嫉妒的地步，他爱我们到嫉妒的地步。很有意思的是，雅各把嫉妒这个词在这里用到了神的身上。雅各说，当你嫉妒他人所有的，追求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的时候，神却爱我们，希望我们能被圣灵所掌管。神爱我们已经到了嫉妒的地步了。所以问题不是你是否嫉妒，真正的问题是你是为了什么而嫉妒。我们在为别人拥有而我们没有的东西而嫉妒吗？就像权力、地位、财富、名声、头衔、产业等等。或者我们是不是为了让神的灵来掌管我们的生活而嫉妒呢？其实犹太人公会正处在自我毁灭的过程中，罗马的提多将军在不久之后就要来毁灭耶路撒冷了。在公元70年，神要借着提多将军的手来审判以色列。我讲这个的原因，就是因为发生在犹太人公会身上的事情，也同样会发生在其他圣徒的身上。根据雅各所说的，我们会因为彼此之间的嫉妒和记恨而失去信徒的清洁，也会失去教会的合一。好，我们现在回到《使徒行传》，看看后面发生了什么。犹太人公会接下来打算干什么呢？《使徒行传》五章十八节告诉了我们，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什么是外间呢？西译本和标准译本都把这个词翻译为公共拘留所，这样更好懂一些。犹太人公会要羞辱使徒们，所以把十二个使徒都关在一个公共拘留所里。你我都知道，关在这样一个地方，无论你是不是清白的，都会让这些使徒受到羞辱。这样的话呢，这些使徒就有了犯罪的记录，他们成了蹲过监狱的人。对于那些想成为基督徒但是又软弱或者胆小的人来说，面对这种局面，现在就会说，如果这些带领者们都蹲过监狱，都是罪犯，那他们告诉我们的那些信息肯定也不会是真实的吧。这就是犹太人公会希望达到的效果，他们想极力削弱这场运动所造成的影响。 大家知道，撒都该人不相信任何超自然的事情，他们总是想用其他方式来解释超自然的现象，就像现在很多人所做的那样。撒都该人就好比现在基督教中的自由派一样，他们本该是属灵的人，但他们却想方设法用其他的方式来解释超自然的事情，让你相信其实超自然的事情不存在。所以他们不接受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因为那是一件超自然的事情。最让撒都该人受不了的一件事就是天使，他们不喜欢谈论关于天使的事情，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天使存在。所以神从天上往下看，心想，好吧，我要把这些使徒从监狱里弄出来，那我怎么做呢？我来引发一场地震，打开牢门和锁链来释放他们吗？也许大家还记得，神在保罗和希拉的身上这样做过一次。不，这一次我不打算这样做了，我要差派一个天使来做这件事。所以神这次对撒都该人是大大的幽默了一把，请大家来看《使徒行传》第五章的19-20节。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逃命去吧。”不是，天使没有这么说。天使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换句话说，就是不要被他们吓倒了，不要就此退缩，不要屈服，也不要为了让大家听起来更舒服而改变了你们的信息，要继续把这个生命的道完整的讲给他们听。著名的牧师和圣经学者魏华伦在这段经文的注释书中谈到了他在牧笛教会服侍期间所经历的一件事情，来帮助解释这节经文的含义。他写道：“当我在芝加哥牧笛教会服侍期间，很高兴能带领一位牧师信主。”你没听错，他带领一位牧师信了主。其实还真有一些站在教会讲台上的人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他们很职业地扮演着牧师的角色，享受着被人仰望受人尊重的感觉，但是跟救主却没有个人的关系。魏华伦就带领过这样一个所谓的牧师信了主。魏华伦接着写道：“这个人很有恩赐，所服侍的会众都比较有钱。在我带领他信主后，他回到他的教会开始传讲基督，也就是传讲这个生命之道。教会中也有不少人因此得救了。后来他们教会所在的宗派的领袖们对此很不高兴，并且插手干预，威胁要解雇他。他就来问我，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我说，你就待在那儿，直到他们把你赶走，以爱和友善的态度对待他们，但是不要屈从于他们。后来他还是被人赶出了那个教会，但是在那之前，他的见证已经影响了教会和所在地区的很多人。所以不能为了让人听起来更舒服而去改变那个生命之道。”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天使告诉使徒们回去要继续传讲全备的真理，请看第21节。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齐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他们不知道使徒们其实已经离开监狱了。往下看第22-23节。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及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牢房的门都还关得好好的， 看守的卫兵还站在门外把守着，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然后他们打开门锁，却发现牢房里一个人也没有了。而且除了紧锁着的牢门以外，他们绝不可能通过别的途径离开牢房。我们接着看第24节。守殿官和祭司长听了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在希腊原文当中，这里所用的是条件语句，我可以更详细的把这句话翻译为，他们感到极其困惑，不知道这事后面会如何发展，应该还会持续发酵。这些人都在喃喃自语地说，这下可乱套了，这下麻烦大了。对犹太人公会的人来说，事情的确变得越来越糟糕了。就在他们站在那嘟嘟囔囔的时候，他们又得到了一个新的消息，请看第25节。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他们想，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了，我们必须采取点措施了。第26-28节经文说，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会众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我们先停一下，大家发现没有，这里是不是少了点东西？他们应该问，你们是怎么出去的？我们把你们关在牢房里，锁上了门，看守的人还在那儿，那你们到底是怎么出去的呢？若换了你，这是不是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很想知道你们是怎么逃出去的，但是他们却没有提这个事儿。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想知道，所以也就没问。他们其实知道事实，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面对事实却闭上眼睛装作看不见，说我们什么也没看见。所以他们对牢房里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只关心一件事，我们不是告诉你们不要奉这个人的名字来教训人吗？另外大家发现了吗？他们甚至不敢说出耶稣这个名字，他们不敢承认这又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这又一个神迹奇事。他们接着斥责这12个使徒，请看第28节。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犹太人公会实际上是在宣告使徒们犯了三宗罪。第一宗罪，使徒们没有遵从他们的命令。我们告诉过你们不要奉这个人的名字教训人，你们又这么干了。这是第一宗罪。第二宗罪，使徒们教导的内容有罪。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如果我们的市政当局把我们叫过去，对我们说，你们已经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我们这个地方，如果真能这样，岂不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情吗？那会让我们有什么感觉？我们会兴奋得不得了，因为这就好比是犹太人公会里的人说，这个城里充满了你们的教导。使徒们所犯的第三宗罪是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这可是个大问题。难道他们忘了他们曾经说过的话了吗？在马太福音27-23节，当时众人呼喊着要释放巴拉巴，比拉多说，我看不出这人犯了什么罪，他是无辜的。那些人包括宗教领袖们却对比拉多极力喊着说，他的血归到我们的身上。 自从那天下午开始，这些宗教领袖们就被罪恶感所淹没了。每当他们闭上眼睛的时候，眼前就会浮现出那个浑身是血的人。他们知道那个人是清白无辜的。而那些使徒们所做的，无异于拿着真相的匕首刺入他们的心。他们的良心让他们知道自己有罪，他们知道使徒们所说的都是事实。他们就像爱德加·艾伦坡所写的小说《泄密的心》当中的主人公，也许在座的有人读过。小说中的那个主人公杀了一个人，把他埋在自己家的地板下面，但是他的良心让他备受煎熬，他好像能听到地板下那个人心跳的声音，砰砰砰。犹太人公会流了基督的宝血，他们却对使徒们说，你们想要把罪归到我们身上。问题是，他们的罪其实已经在那儿了。真理能使人勇敢，而罪责能使勇敢的人成为胆小鬼。此时犹太人公会这72个人就是胆小鬼。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使徒行传》第5章，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写犹太人领袖们当时的状态，那么乱作一团这个词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在他们看来，事情的发展在24小时之内可以说是越来越糟。那帮使徒们不仅没有被赶走，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包括祭司，都离弃了犹太教，而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他们复活的救主。犹太人公会接下来打算干什么呢？《使徒行传》5章18节告诉了我们， 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什么是外间呢？新译本和标准译本都把这个词翻译为公共拘留所，这样更好懂一些。犹太人公会要羞辱使徒们，所以把十二个使徒都关在一个公共拘留所里。你我都知道，关在这样一个地方，无论你是不是清白的，都会让这些使徒受到羞辱。这样的话呢，这些使徒就有了犯罪的记录，他们成了蹲过监狱的人。对于那些想成为基督徒，但是又软弱或者胆小的人来说，面对这种局面，现在就会说，如果这些带领者们都蹲过监狱，都是罪犯，那他们告诉我们的那些信息肯定也不会是真实的吧。这就是犹太人公会希望达到的效果，他们想极力削弱这场运动所造成的影响。请大家来看《使徒行传》第五章的19-20节。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逃命去吧。不是，天使没有这么说，天使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换句话说，就是不要被他们吓倒了，不要就此退缩，不要屈服，也不要为了让大家听起来更舒服而改变了你们的信息，要继续把这个生命的道完整的讲给他们听。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天使告诉使徒们回去要继续传讲全备的真理。请看21节，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齐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他们不知道使徒们其实已经离开监狱了。往下看22-23节，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及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牢房的门都还关得好好的，看守的卫兵还站在门外把守着，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然后他们打开门锁，却发现牢房里一个人也没有了。而且除了紧锁着的牢门以外，他们绝不可能通过别的途径离开牢房。我们接着看24节，守殿官和祭司长听了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在希腊原文当中，这里所用的是条件语句，我可以更详细的把这句话翻译为，他们感到极其困惑，不知道这事后面会如何发展，应该还会持续发酵。这些人都在喃喃自语地说，这下可乱套了，这下麻烦大了。对犹太人公会的人来说，事情的确变得越来越糟糕了。就在他们站在那嘟嘟囔囔的时候，他们又得到了一个新的消息。请看25节，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他们想，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了，我们必须采取点措施了。26-28节经文说，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会众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我们先停一下，大家发现没有，这里是不是少了点东西？他们应该问，你们是怎么出去的？我们把你们关在牢房里，锁上了门，看守的人还在那儿，那你们到底是怎么出去的呢？若换了你，这是不是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呢？ 我们很想知道你们是怎么逃出去的，但是他们却没有提这个事儿。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想知道，所以也就没问。他们其实知道事实，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面对事实却闭上眼睛装作看不见，说我们什么也没看见。所以他们对牢房里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只关心一件事：我们不是告诉你们不要奉这个人的名字来教训人吗？另外大家发现了吗？他们甚至不敢说出耶稣这个名字，他们不敢承认这又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这又一个神迹奇事。他们接着斥责这十二个使徒，请看第28节：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犹太人公会实际上是在宣告使徒们犯了三宗罪。第一宗罪，使徒们没有遵从他们的命令。我们告诉过你们不要奉这个人的名字教训人，你们又这么干了。这是第一宗罪。第二宗罪，使徒们教导的内容有罪。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如果我们的市政当局把我们叫过去，对我们说，你们已经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我们这个地方，如果真能这样，岂不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情吗？那会让我们有什么感觉？我们会兴奋得不得了，因为这就好比是犹太人公会里的人说，这个城里充满了你们的教导。使徒们所犯的第三宗罪是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这可是个大问题。难道他们忘了他们曾经说过的话了吗？在马太福音27章23到25节，当时众人呼喊着要释放巴拉巴，比拉多说，我看不出这人犯了什么罪，他是无辜的。那些人包括宗教领袖们却对比拉多极力喊着说，他的血归到我们的身上。自从那天下午开始，这些宗教领袖们就被罪恶感所淹没了。每当他们闭上眼睛的时候，眼前就会浮现出那个浑身是血的人。他们知道那个人是清白无辜的。而那些使徒们所做的，无异于拿着真相的匕首刺入他们的心。他们的良心让他们知道自己有罪，他们知道使徒们所说的都是事实。他们就像爱德加·艾伦坡所写的小说《泄密的心》当中的主人公，也许在座的有人读过。小说中的那个主人公杀了一个人，把他埋在自己家的地板下面，但是他的良心让他备受煎熬，他好像能听到地板下那个人心跳的声音，砰，砰。犹太人公会流了基督的宝血，他们却对使徒们说，你们想要把罪归到我们身上。问题是他们的罪其实已经在那儿了。真理能使人勇敢，而罪责能使勇敢的人成为胆小鬼。此时犹太人公会这72个人就是胆小鬼。接着彼得和使徒们在第29到32节当中回答了他们。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 彼得宣告说，耶稣基督的复活证明了犹太人公会有罪，你们确实钉死了那个真正的弥赛亚，证据就是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然后彼得在他的陈述当中进一步说，我们都是这件事的证人，换句话说，犹太人公会有罪，他们不再是真理的守护者了。使徒们代表着这个被称为教会的新生事物的根基，现在成为真理的守护者了。他们向公会宣告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公会的成员现在都要面临审讯，你们早已不在神的旨意当中，而我们这十二个使徒作为教会的代表，现在有神赐给以色列人的真理。犹太公会完全明白使徒们在说什么，请大家看第33节，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这让我想起了希伯来书4:12，那节经文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当真理刺透人心的时候，人要么会悔改，要么会极力抵挡。这72个人的反应就是极力抵挡，准备杀死这些使徒。如果不是第34节所说的事情发生，他们的阴谋就会得逞。我们来看第34节经文，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边去。这就是那个被称为长老加马列的人。在犹太人的历史文献当中，有很多关于这个人的记录。他是犹太教圣经注释家希勒尔的孙子，希勒尔还是法利赛两个派系中其中一个派系的创始人，属于保守的法利赛人。加马列后来成为一个很有名的拉比、教师和导师，培养出了那个时代以色列最有才华的几个年轻人。实际上，在犹太人口传律法所汇编成的米士拿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当长老加马列去世的时候，律法的荣光将逝去，纯洁也不复存在。可想而知，加马列在以色列人心中的地位有多高。加马列门下最有名的一个学生后来背叛了犹太教，他的名字就是扫罗。在他叛教以后，他的名字改为保罗，就是那个使徒保罗。在第35-36，长老加马列站起来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呐，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犹太人的历史告诉我们，丢大声称有摩西的能力，可以用他手上的杆把水分开。大约有400人相信了他所说的，随后丢大带领他们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他率领他们来到约旦河边，告诉他的跟随者说，不要担心，敌人如果追过来，我会把水分开，我们过了河以后，水会复原淹死他们，就像摩西所做的那样。后来罗马士兵真的追过来以后，丢大多次击打河水，但水却没有分开，丢大因此丢掉了性命，那些跟从他的人也就树倒猢猴散了。加马列在第37接着说，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加利利的犹大曾经宣告说，犹太人不用再向罗马帝国纳税了，这是神的旨意。很多人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这一定就是神的旨意， 所以他们就跟从了他。加利利的犹大后来也丢掉了性命，他的跟随者也就散了。所以加玛列在第38-39节说，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换句话说，我们就等等看吧，如果这是人的工作，那肯定会完蛋，如果这是神的工作，你们就无法反对，所以干脆就别管他了，顺其自然，任凭他们去吧，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里面也有一些实话，但其实这是一种很实用的政治伎俩。犹太人公会本该在真理与错谬之间进行判断，而不是等着看是否管用，不是把他们的头埋在沙子里装作看不见。如果这不是出于真理，那他们就应该保护耶路撒冷免受其害。如果这的确是出于真理，他们就应该顺服他，并做出相应的改变。他们早就应该对所有这些神迹奇事做一个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研究了。此时此刻，他们也早就应该跪倒在基督的宝座前了。其实，这一切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证明，这的确是出于神。然而，实际上，犹太公会的态度却不是探寻真相，而是出于嫉妒，要保住他们的地位。所以，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想，怎么才能掩盖真相呢？我们继续看第40-41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这里请大家注意，不要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心里欢喜不是因为从牢房里被放出来了，不是因为终于躲过了一劫，也不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天使，更不是因为他们成功的挑战了犹太公会。他们心里欢喜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配得为主的名受到凌辱，他们为此感到高兴。随后第24节告诉我们，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针对现在的基督徒，我从这段经文当中看到了两点。第一，对于基督徒来说，逆境将是神认可的标志。对于基督徒来说，逆境是神认可的标志。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的亲戚和朋友都是不信主的，周围的人知道你是个基督徒，可能会对你冷嘲热讽或者看不惯你，但是你要以关爱、良善和仁慈来对待他们，要好好的在世人面前代表你的主。要知道，如果出现这样的逆境，不是说明神不认可你，恰恰相反，那是神认可你的标志。第二，对于基督徒所传扬的信息来说，站立得住是出于神的证明。在马太福音16:18，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基督徒所传扬的主耶稣的这个信息将会持续下去，一直持续下去，我们也会不断地见证这个信息的实现。上周我们教会为一位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弗里德博士举行了追思礼拜。上周日早上他归天家了，那时候差不多正好是我们教会在高唱《圣在三一》那首赞美诗的时候，他在那一刻 就亲眼看到了我们圣洁的三一真神。大家也许还记得，不久前我们还在一次聚会的时候纪念过他多年以来在环球广播电台所做的服事。这也提醒我，环球广播电台所广播出去的信息正在持续不断地影响着千千万万的人。我和环球广播电台的副台长一起开车去墓地的时候，他告诉我，现在光是从印度，他们每个月就能收到6万多封信，说他们信主了。因为环球广播电台的服事，印度每个月都有6万人信主，每个月有6万人在陈述着他们信主的见证。光是为这些听广播而信主的人，他们就已经建立了300多个教会。几个星期以前，我在法国的土伦一同庆祝向军人宣教这个事工机构成立25周年。土伦距离蒙特卡罗大约有3个小时的距离，所以我决定利用没有特定安排的一天时间，坐火车沿着法国的海岸线去蒙特卡罗。我父母和我女儿一起去了那里。蒙特卡罗值得一去，是因为那是环球广播电台的一个基地。电台的一个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他带着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发射台大楼，那是建在山坡上面朝大海的一座雄伟的白色大楼。有意思的是，这座大楼最初是由阿尔道夫·希特勒建造的，用来向外部世界传递他那些疯狂的理念和思想。现在那个人的信息早已停止广播了，这栋大楼却用来广播那个神人，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信息了。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在离开环球广播电台之前，那个工作人员指着海边的一个地方对我们说，那个白色的建筑是个历史遗迹，有很多的立柱，值得你们过去看看。我们去了那个地方，看到很多高大气派的白色立柱呈圆形建在一个山丘上，走近一些会看到差不多一半的石柱已经坍塌，其他的石柱还立在那儿。这是罗马皇帝尤利乌斯·凯撒在2000多年前建造的纪念碑，用来纪念他战胜了法国。纪念碑的基座上还能看到用拉丁文刻的文字，称颂他的荣耀和能力。我觉得这个场景也是很有意思，在环球广播电台天线的影子下面，静静地躺着一个人纪念碑的遗址。这个人曾经希望统治世界，但他的王国最终归于无有。加玛列，你说对了，如果这是出于人的工作，那么他们的声音终将归于沉默，他们的王国也不会持久。但如果这是出于神的工作，那么这个信息将持续下去，而他们正在建立的国度终将有一天会统治全地，一直到新天新地，直到永远。你和我就生活在这个荣耀的国度当中，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天父，何等的奇妙，你的国将存立万代，直到永远，你的应许从来没有落空。父，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掌管着一切，而我们因着你的恩典能认识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这是何等的荣耀。我们虽然生活在地上，但是已经在你的国度当中，而且终将有一天我们将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一起统治全地，直到永远。这是何等美妙的应许，何等美妙的盼望。谢谢你天父，我们也因着这样的盼望来去做你忠心的仆人，直到那一天到来。 感谢天父听我们同心合意的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